各位听众，特朗普再度就职美国总统后，对外政策大转弯，虽然重创二战后重建的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同盟，但如今也正为常年因各自利益而分歧不断的欧洲重新振奋团结起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欧洲联盟，正面对来自欧洲大陆近邻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以及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传统盟友对其民主体制的挑战，紧急调整战略，重建联盟。自特朗普1月20日再次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的外交互动骤然频繁。仅就3月20日而言，欧盟27国领导人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重建国防并振兴经济。同一天，近30个国家的军事高层负责人在伦敦会晤，继续商讨如何支持乌克兰。法国财经部和国防部这一天也召集军工企业领导人及私人投资商开会，为重整军备筹措资金。专注人权及民主法治议题的欧洲委员会46个成员国的议会议长同一天则在斯特拉斯堡开会，核心主题是如何捍卫民主。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无疑严重冲击了自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但显然也正推动其欧洲盟友战略急转弯，促使传统的欧洲盟友密集磋商，寻找新的合纵连横，尤其是正刺激着曾长期令欧盟各国犹犹豫豫的自主战略。3月20日在布鲁塞尔，欧盟27国领导人已经是六周以来第三次举行峰会，会议的两大主题，一是国防，二是经济。此次峰会之前，欧盟委员会刚刚发布了国防白皮书，希望通过增加对国防工业的投资，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使欧洲在2030年时拥有强大的国防能力。尽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始终不改近年坚持的亲俄立场，并且附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但其他26个成员国希望在这次峰会上面对俄罗斯也面对特朗普团结一致，尤其是重申对乌克兰的经济以及军事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开幕之际发表视频讲话。这次欧盟领导人峰会恰逢特朗普与普京就乌克兰战争议题电话会谈两天之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对乌克兰极限施压的策略令欧洲盟友以及乌克兰失望而且不安，但特朗普试图以逼迫乌克兰来争取俄罗斯让步的策略显然目前成效不佳。泽连斯基接受了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建议，但普京则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中只接受了双方停止袭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30天的有限停火，并提出了要西方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要求。而且特朗普与普京会谈之后，俄乌战场上交战双方并未停火。20日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因此既是继续为欧盟谋求国防自主商讨策略，也是回应普京坚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及军事援助，同时也在美国总统闪烁其词的乌克兰战后领土问题上重申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立场。在经济层面，欧洲要重整军备就必须重新振兴工业，加大投资，这将是欧洲经济自主、国防自主的关键。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成员国对军购是否应当优先欧盟产品，还是应当继续依赖美国的军工产品尚无共识。美国与俄罗斯单独就乌克兰战争议题对谈的局面也正推动欧洲共同防务主张的重新思考。德国开始与英法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商谈核威慑共享的可能性，波兰则开始考虑是否也应当获得核武器。对国防安全的危机感也正让欧洲稳定公约对各国财政赤字的限制出现松动，就连以严格遵守限制财政赤字著称的德国近日也在联邦议会通过了为大幅提高国防投资而对限制政府借贷的刹车机制松绑。欧洲联盟协调内部立场一致对外的同时，也在加强与欧盟外国家的联合。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近日与欧盟互动频繁，尤其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主张似乎颇为一致。 英国首相斯塔默几天前才在线上与多国三军参谋长会谈，20日又在伦敦与30个有意为乌克兰停火以及停火后的安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三军参谋长再度会面。这也是三周以来伦敦第三次就欧洲安全以及乌克兰议题召集会议。在国防议题之外，欧洲也开始为自身的民主体制维护而努力。特朗普重返白宫对美国的民主体制造成冲击，欧洲的民主体制也未能幸免。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要员伊隆马斯克等人公开支持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在二月中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前来出席会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公开批评欧洲的民主机制运作。欧洲委员会46个成员国议会议长20日因此在斯特拉斯堡聚会，核心目的就是捍卫欧洲的民主模式。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